师兄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呢，我们还接着学习楞严续雕啊，楞严续雕的这个七大本真。七大本真呢，上节是那个毕楚云师兄他讲的，今天呢就是那个刘旭峰师兄开始讲，接着讲就是空大性觉真空啊，性空真觉。那个刘师兄啊，你上来吧。
我们还是接着之前的，学习老人的这个楞严要解。然后上之前是这个毕世清一直讲的这个四大本真里面的前面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这四大讲完了，下面就是从空见识这三大开始。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前面说到地水火风的时候呀，他就是分析完之后就说，最后说总结的就说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然后火水风都是如此，就是都是这么总结的，都是这么总结的。但是这里面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就是说是这地方讲的这个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呀，和我们在这个和我们在般若经典里面，像这个心经里面讲的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呀。这两个角度呀是有不同的角度，就是这里面有一点点微细的差别。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吧。阿南，哎，我把经文贴上来，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吧？因为现在这个屏蔽也不知道怎么屏蔽，反正有时候他就能看到，能看到。阿南，空性无形，因色显发，如说法，如失罗城，去何遥处？诸刹利种及婆罗门、毗舍、首陀、坚、波罗多、旃陀罗等心力安居，凿井求水，出土一尺，于中则有一尺虚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间还得一丈虚空，虚空深浅虽出多少，就说是阿难呀，这个空性是没有任何形象、没有任何相状可言的，但是它是怎么能认知到、怎么能体认到呢？就是因色而显发，有了色相，有了形象，有了相状，你才能显发出来。哎，这是空的，这是空的。就好比是这个一堵墙呀，一堵墙，一堵墙，如果它中间没有开孔，你根本开不到外面的东西，开不到墙外面的东西，开不到墙背后的东西。但是呢，你把墙中间凿一个孔，哎，有个空出来了。有个空出来了，你就能看到墙背面的东西。这时候，这个空是怎么显发出来呢？就是因为有这个色，才能显发出这个空来。如果没这个色，就显发不了这个空。就是说，色空是相对立而成的，相对立而成的。如失罗法，如失罗城，去何遥处？就是在这个失罗法城呀，他当时的人呀，他就是说是古印度的那个人呀，都在恒河边，就说是。以前的这个文明时代，就是它都是从这个沿着河、沿着沿着水的这个地方呀，是文明的发源地。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黄河呀、长江呀，都是沿着这个来作为一个文明的源头。它那个印度就是在恒河两边，也就是说是最有地位的，它就离河最近，取水方便，吃水方便。那么越是没有地位的，像印度这样种姓制度很严格的，就是那种下等种姓、劣等种姓的人呀，他就是住在离河很远的地方，他取水也不方便，吃水也不方便。所以后面就说呀，诸刹利种及婆罗门、毗舍、首陀、坚、波陀罗、旃陀罗等，这就说的是印度当时的那些不同的种姓吧，刹利种姓啊，就说是刹利种，这就是。这就这这这这是印度的这个最高级的这个种姓吧，就说是他们这个地位是很高的。然后婆罗门就是专门修道的，专门修行苦思冥想的，婆罗门就是这个。然后毗舍呀、首陀呀、这个婆罗多呀、旃陀罗是最劣等的，就是屠夫呀、妓女呀这一类的，就是他们在离河很远的地方呀安家。安家的时候呢，他们又没有水，怎么办呀？就凿井求水，就像我们这个地方打水井一样，水井打下来，他才有水吃呀，他才有水吃。所以说，凿井求水，出土一尺，于中则有一尺虚空。哎，这就拿这个打井的这个来做比喻了，就是你挖出一尺的这个土来，那么这个坑里面就有一尺的虚空， 就有一尺的虚空。那么你挖出一丈的土来，那中间里面就是一丈的虚空，就是一丈的一个大坑。那么你随着你挖出土的多少来呢，那你虚空也相应的出到多少。这就是说就是空性是怎么来的呢？空性是因色而显发出来的。空性是因色而显发出来的，就是拿打井的这个事，拿这个出土的这个事来做比方。我把老人的这个经解贴上来。哎，就是这个贴上来的能开到吗？讲到空性，哎，又开不到了，哎呀，真讨厌！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它就屏蔽了。讲到空性，既然是空，还说什么长短、方圆、大小？哎，这个可以开到。讲到是空性呀、啊，既然说的是空，就说是这地方说的空性，不跟我们习惯上听到的那个。藏密啊，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说空性，不是从这个角度说的。这个地方说空就是虚空，就是虚空的意思。所以说，既然是虚空，既然是空呀，那还说什么长短呀、方圆呀、大小呀、高低呀？如果还有长短、方圆、大小、高低，那就不是空。就是空是无边无际的，没有任何形象的。你如果说这个有一尺空呀，还是一丈空，哎，这就有形象了。既然有形象、有大小，那它就不是空。必然是如此。所以说你这个长短大小方圆高低，这只能色。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千奇百态的这种种种的色相，才发现在这个空里面啊，才能显出这个色来。如果没有这个空呀，你的那个色呀就只有那一个色，只有那一个色，你怎么能显出空来？就说是如果是没有这个色呀，你这个空就显不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如果说是这个说到空的时候，它就必然是没有相状、没有相貌，只有这个长短，没有什么长短、方圆、大小、高低，没有这一切。这些呢是色法的特点，色法的特点才有长短、方圆、大小、高低，是这个意思。如果还有这个长短方圆，那就不是空，它是没有形象的，就是空是没有形象的。你看这个虚空有什么形象呀？虚空没有任何形象，虚空没有任何形象，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形象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做比方，用空，用这个虚空来比喻什么呀？比喻法身，比喻法性，比喻佛性，拿它来做比喻，就是它佛性有这样的特点，什么呀？空寂的特点。空寂的特点，空无一物的特点，有这样的特点在。所以说这个空呀，就是没有任何形象，就跟我们的这个法身一样。法身有什么相状呀？法身没有任何相状。大报身有光明相，大报身有光明相。那化身呢，就是千百万种化身，就千奇百怪的相都有。这就是空这个报身和化身的特点。那么法身呢？法身它是没有任何形象的，没有任何。正因为没有任何形象，它才是实相。那个报化呀，它不是究竟的，不是真实的，是说它不是真实的呀。就是报化非真佛，它不是真佛，亦非说法者，它不解说法。我们看到这个化身佛，释迦牟尼佛是化现啊，化现到我们娑婆世界来的。那化现佛，这化身佛是真佛吗？你不能说化身佛是真佛，为什么呀？真佛不说法，真佛不说法，无说，真佛无说，也当然没有众生来听闻道，无说无闻，是为真说法。这时候是究竟真实的说法，这就是法身说法。法身说法怎么说法？无所说法，没有任何说法。你看这个天何言哉啊？天说过什么法啊？天没有说过任何法，但是呢，四时行焉。春夏秋冬毫无这个凌乱，就是没有任何。不守规则，不守秩序，就是是法身也是如此，他没有任何说法，但是呢，这世间的种种都没有任何杂乱，这就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呀，用空来打比方说法身，就是用他的没有相状这个特点，根本没有任何形状，法身也是如此，所以叫空性无形，空性无形，就是空的特点，这个虚空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性就是特点的意思呀。空虚空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形状，没有任何样貌，就是这个意思。刘涛发的我能看到，不知道其他人能不能看到。哎，大家都能看到，能看到，那我就接着直接贴刘涛师兄的这个，从我把这个刘涛师兄的一块摘到一起发。 哎，是这样，这套事情发的这样，就是我们所能见空呀，是因为有色相之故，就是因为有这个色相呀，有这个色法的存在呀，然后你才能感知到空，感知到空，就是色和空是互相相对的，有色相的地方呢，就有东西，就有东西，没有色相的地方呢，就是空，所以说空是因为色而显发出来的。如失落法城去和遥远，失落法城就是佛讲法的地方，离恒河是很远的。住刹利种即婆罗门，因为当时的印度有四大种姓，就刹利就是王族呀，就说是这个帝王家呀，就是王种王家。然后婆罗门呢，就是清净的修道的种姓，所以印度有婆罗门教。这就说的是这几个不同的这个印度当时的种姓。驴头事情是不是后面又发了？但是后面发的没有开到。我来发。我发的能开到吗？我发的能开到吗？哎，这个可以开到。就是毗舍呢，就是说的什么呀？毗舍就是做生意的人，买卖人。首陀呢，就说的是耕田的人，就说的是农民。农民。婆罗多呢，指的就是艺人，像那些。这个雕刻家呀、啊、绘画家呀、啊、像街头卖艺的呀、表演这个悬浮虚空的呀，这些可能都算艺人吧。这个旃陀罗呢，他就是种姓更低贱了，屠夫呀，当时我们那个说的广格屠额，他应该就是这个旃陀罗，因为他就是杀猪的呀，他就是佛的那地方说法呀，他一个杀猪的，看到一大堆人围着这个佛说法，他就他知道要切肉呢，还要剁肉呢。然后他就拿着这个杀猪刀去了，结果去的那一听呀，还法都没听完呢，哎，这个就是把刀扔了，刀扔了就是什么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一千佛一束呀，千佛是贤劫里面有一千尊佛出世呀，释迦佛是第四尊，这里面呀也有我的一份呢，也有我的一份呀，我也在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意思呀，就是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这个时候呀，他就说是在这个地方明白，所以就说是他应该是这个所谓的这种旃陀罗的这种旃陀罗的这个最低贱的种姓，就是即使是那些最低贱的种姓啊，他和那个以他的佛性啊和其他也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差别，就没有这个在这个佛性这个角度上说呀，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别，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别，就是一切众生皆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成佛，不要说杀猪的，就是那些妓女也可以成佛。那个华这个华严经还是哪个经里面，他就有一个这个大菩萨呀，那个舍利童子去五十三参的时候，他就去妓院里面猜那个，哎，别人给他说你去猜那个吧，他说那是一个妓女啊，哎，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婆须弥的，就是去向他那采访，向他那学习，所以说是不光是屠夫，这个最劣的那种性，不要说这最劣的那种性，乃至是十恶不赦的大恶人，一柴体也可以成佛。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就说是他这个印度当时的这些不同的种姓，乃至于妓院的下层的人啊，就说的这个省略的就是妓院，这些都是最低贱的人，这些做生意的人呢、啊、被看不起，都说成是恶人，要挂个旗子做招牌，和其他人分别开。这些人呢就离得很远，从前都是河里挑水吃，就沿着恒河吃水。哎，这个刘涛师兄的这个发上来的开到了，离河很远呢，就是这个吃水不方便。没有水就不能活，那怎么办呢？于是心力安居，就是找一个远的地方开始盖房子，开始安家，凿井求水。新家立成之后呢，就是这个，新家立成之后呢，就应该有水，但是要有水就需要打井，打井的时候呢，掘土一尺就一尺虚空，出一尺虚空，有一尺虚空，因为空是因色而显的，就是你把这个色法取掉了，哎。虚空就空就显示出来了。你如果色法在这地方，那就是滞哀堵塞拥堵，在这地方还在拥堵了，还在堵塞了，你怎么能看到虚空？你是看不到虚空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没有色的地方呢，就是空了；没有色的地方就是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间就有一丈虚空。那么虚空的深浅，就是随着出土的多少变化，土出的越多，空就越深；出土的少，空就浅。 所以空是因色显发，没有色就显不出空来，这逐渐的呀，虚空是不实在的。就说是我们拿虚空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虚空呀，我们看到的这个天空呀，这个虚空呀，它也是不实在的。就你所能认知到的这些空间是怎么构成的呀？空间不是实有个构成，实有个空间，而说是就是有了这种种的色法，它才能体现出种种的空间。就比如说是你这个方形的器皿，那么中间它显现出来的就是一块方形的虚空。你如果是圆形的器皿，那它中间显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圆形的虚空，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么既然说一会能显现出圆形的虚空，一会能显现出方形的虚空，那虚空有定吗？就是说空是没有定向的，没有定向就是没有实体啊，没有实体那就是了不可的，那空也是了不可的，就是因为有色显发的缘故。所以说逐渐的虚空不是实在的，这个空呀也不是实在的，我们所认知到的这个空间它也不是实在的，不是绝对有的。就是说绝对有的是什么呀？绝对有的只有是真心，真心绝代，不依靠于任何东西，不假借于任何东西，不依赖于任何东西，只有这个不依赖于任何东西的这个地方就是真心。所以说你起的心心念念这些东西都是有依赖的，都是因缘所成的，要么就是因根尘对待而生成的这个种种的妄心，生出来的种种的妄心，这都是因缘所显，就是有对待所显现出来的，那它都是真的，都不是真的。没有对待，离开了种种对待，离开了种种的心念，离开了种种的色法，离开了种种的心法，把这些通通都离开，离无所离，得无所离的时候，这时候再开它是什么？这时候必然不是断灭，这才是所谓的真心。所以是绝对有的，这才是真心。真心就是实相究竟真实的存在，它不会以任何变化而变化，它不会因为你生生灭灭它就跟着你生生灭灭，它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是真心，只有真心才是真正的绝对有的，那么其他的那些既然不是这样，那它就是虚妄的，那它就是不实在的。就像我们做功夫呀，修道功夫修行过程中也会有种种的境界，身体化空呀，或者虚空粉碎，这些境界也会有。但是呢，它一会化空了，一会又不空了，一会又不空了，一会灵明觉知了，一会又不觉知了，这些啊，这一会有，一会没有，那它都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就从来不会灭掉，也更无从所升起，也不会再升起一回。所以观照的最后说什么呀？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呀？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啊？这呀，在禅宗底下就是直指。这地方就是直指出来，这个直指有用吗？就是说到这地方呀，能弃入就弃入，弃入不了呀，那就老老实实做前面的功夫，就是不随念转，不为景前，就在这地方使劲做功夫呀，就是即使记一生也依然理解不了什么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也没办法弃入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也不要紧，你只管去做前面的功夫，就是今生没有悟道的因缘，这个因缘不成熟呀，那就是悟道因缘不成熟，那来生出来借着悟道，就是真今生修行来生悟道，禅宗就是这样呀，就是这样，那都知道都啥程度了呀，那都说到就是直接把真心绝对能指出来，一直都在那指，再没有别的方法，再没有别的那种次第，不讲那些东西，都在那指。但是呢，有用没有？没有用，怎么办啊？那你今生修行得了，像那个有一个，他去见那个四川的圆悟克勤还是谁，大慧尊老还是谁，他去见四川的圆悟克勤，他是不是就说是，哎呀，我马上要死了，我马上圆寂了，我马上要死了，你在我这儿还没有出来，那你就去找那个四川的那个秦八子吧，圆悟克勤的人，你去找他得了，你如果在他那呀，还是没有破出来，还是没有活破出来，豁开正眼，那你就今生算了，好好用功参禅，今生好好修行，来生悟道。也就是古来的禅师都明白这个，怎么修行跟悟道有什么相干？没有相干。但是呢，你这个悟道因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应该努力修行。所以说到这个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地方，这就是直指了没有用，不要灰心，你就去修行就得了。 就去老老实实做前面的步骤，等到鹰眼成熟了，自然能够弃入，自然能够弃入，再不用你去别人再去解释什么什么叫个本来是佛，什么叫个观世音照啊，这些都是剩余，就到这时候再说本来是佛观世音照，哎，怎么会说这个话呀？为什么要说这么话呀？就是无缘无故说这个干什么呀？不会立这样的理论，不会立这样的理论。所以说呀，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到真心的地方呀，真心是没有任何对待的，不是依于任何修正而成的，并不是依于修正而成，而是本来具足法尔如是的，这才是真心，这才是真心。得这些生生灭灭的境界有什么用呀？它都不是真的，它都不是真的，就一会灵光了，一会不灵光了，这些都不是真的。一会境界好了，一会境界坏了，这些啊，这些都是虚妄的。既然是虚妄的，就不在它上面做功夫，不在它上面用功，或者说不在它上面着眼，不着眼它，更不要说它没什么多好的事，没什么多好的事。所以说禅宗底下就说谁呀、啊？那个有人在那礼拜拜佛呀，有人礼拜拜佛，哎，照着就说是你拜佛干什么呀？哎，他就说拜佛也是好事呀。那个小学生呀，那他就说是拜佛也是好事呀。哎，照着就说是好事不如无呀，好事不如无，你要那个好事干什么呀？好事算了，你别要那个好事了。你经过去拜佛，不否定你拜佛，不妨碍你拜佛，不排斥你拜佛，你别是因为拜佛来求一个好，别是这样，就是你尽管去拜，尽管去拜，常理如是，你尽管去这么去礼拜吧，礼拜那是你应该的，作为一个僧人，你就应该拜佛，就应该拜佛。但是呢，你别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别觉得它是一个好事，所以说好事不如无呀，你还不如没这个好事呢，你还不如没这个好事呢。所以说这地方就说谁啊，绝对有的才是真心，其他的那些生生灭灭的都不是真心。那么相对而有的呢，就是虚妄的。我们现在这地方说的这个虚空呢，它就是相对而有，相对于什么而有呀？相对于色法而有，或者是相对于色相而有。有了这个色相才能显出这个不同的空相。所以证明虚空是这个，证明虚空是虚妄不实的，和色相对而有的。那么这时候就是色法和空法呀。所认知到的这个色相状和所能容纳相状的这些虚空呀，虚空都是虚妄不实的，都是虚妄不实的。哎，到这地方，到后面是色相对有的。我看老人的这个地方是不是说到这就来了？哎，对，刘涛接着看刘涛师兄的，谢谢刘涛师兄，谢谢刘涛师兄。此空为当因土所出，因早所有，无因自身。哎，这个就把这个空这个说来了，它是因色法所显发出来的。那么这个空，这个虚空，它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开始问这个了，就跟前面的这个四大本证里面也是一样，哎，跟前面的四大说四大的时候也是一样，跟在前面的时候说这个五蕴六入，我这是问你啊，这个空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有土有这个色法而生出来的吗？还是因为有你这个凿，凿就是说是挖的这个动作呀，这就是动，有这个造作的动作而有的，还是说是无缘无故它自然而然就有了？就问的是这个话。所以说老人就说呀，这空是因为土出来之后才有的呢，是拽紧拽出来的呢，还是无因自生？也就是说这是自己生出来的呢？这个空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假如这个空无所来处，就是虚妄的，就是虚妄的。就是问这个，开始征询征解。阿难，若复此空无因自生，未遭土前，何不无外？唯见大地均无通达。哎，这就是先把这个无，哎，怎么到无因生？哎，不应该前面说的？哦，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空呀，它是本来就有的，它在没有凿土之前，为什么不显出这个空来呢？就是未凿之前，何不无碍？无碍就是没有任何障碍，这个土呀，这个大地啊，这都是障碍，就是这些色法它是障碍，有这个色法它障碍住了，所以你看不到虚空，看不到虚空。虚空的特点是什么呀？是通达，就是你从这个地方可以拆到那个地方去，没有任何障碍，这是空啊，这是空呀。所以说是你既然说是空是无因自生的，这是本然而有的，那么没有凿土之前，你这个地底下没有挖井啊，没有挖井之前，你这个空为什么不显出来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虚空是自己生出来的，叫无因生，无因生，无因生就相当于说是没有任何原因，它本来如是，就是自然的，自然而然而有的，这就是自然。 无来由，没有任何缘由，不是因为拽紧之故生出来的，是自己生出来的。假如这个虚空是自己生出来的，那么没有拽紧之前，土没有挖出来，何不爱呢？何不无爱？就是有爱就是不通达，有阻碍就是不通达。假如没有挖土的时候呢，它一点都没有妨碍，就证明空无所在。空无所不在，就是如果没有挖土的时候呀，都是空的，这个地大也障碍不了，这个大地也障碍不了，那就证明这是空，无所不在，就是时时刻刻都在空里面，都是这样，就是这是空的特点。如果有土的时候就把它挚爱了，你过不去了，就相当于你在地上面，你揣不到地下面，就是这个地啊把你障碍住了，这就是色把空障碍住了。就是有东西挡在这儿了，就不通了，就是不空。就是空的意思就是通达，无阻碍，无障碍。唯见大地均无通达。但是呢，你现在只看到什么呀？只看到这个大地，你没办法到揣到大地的另一侧去，你没办法通过去。均无的意思就是一点没有。上次我们之前就讲到那个讲到这个五蕴虚妄，这个十八界里面的有一个十的意识界的时候，就说到这个极迥色，唯识宗说到这个极迥色，就是说是这个天空中的鸟呀，有个鸟飞得很远了，看那个鸟飞得太远了，已经你都看不到了，但是你印象中好像这个鸟还在天空中飞一样，这个极迥色就是地大，只看见大地一块烂泥吧，一点都没有见到通达的空相。哎，你这个没有挖土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这个空呀，你就是挖一个打一个从这个山里面打一个大隧道，就是没有打这个隧道的时候，就这个空没有呀，你打了这个隧道才有了这个空，车才能开过去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只见地大，没有见到空相，这就说明空不是自己出来的。哎，这时候就是把这个空是自然而然而有的就破除掉了，这个空虚空呀也不是自己生出来的，如果虚空是自己生的就叫无因生。哎，这个说白了，这说明虚空不是自己生出来的。若因土出，则土出时阴间空入，就说是假如说你这个空，哎，既然它不是说是自然而有的，那它就是肯定是因于别的原因，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土出来了的原因才有了这个虚空才进去了呀？就说是若因土出，则土出时阴间空入，就是你如果是土出来之后才有空进去了，那你肯定是应该看到有一筷子虚空，有这一尺大的虚空，这一个虚空呀从别的地方进到这个坑里面了，这才显出了这个虚空相，这就叫若因土出，则土出是阴间空入，有一个空呀它进来了，这就说是你这个空是因为土而出来的。就是若土先出无空入者，云何虚空因土而出，就是如果土先出去了，但是呢这个空还没有进来，还没有进到这个坑里面来，那你怎么能够说这个空，这一尺方的这个虚空是因为土出去而有的呢？就是这是两个角度，一个说是你这个土出去肯定是有一个空进来了，这个角度呀，那你肯定又看到有一个空进来了。如果这个地方的空进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多出来了一片空，那原来的那个地方啊就应该少掉了一块空。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土先出来了，那另外一块空也没有进来，那这个地方应该不显示出空才对，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别的相状，但是它肯定不是空的相状。为什么呀？因为空没有进来嘛，空没有进来，就是把虚空呀其实就相当于是用这种色法的这种感觉给表达出来了，就是你好像是有一块的虚空，但是我们没有这么说的，我们没有这么认知的，哪有说是这一块虚空那一块虚空，你瓶子里面装的那点的虚空和瓶子外面的虚空有差别吗？你不能说是因为装把这个编的就是出来说如何虚空因土而出，就是这样就是推理出来，那你就不能说虚空是因为土而出来的。若无出入，则应空土无有无差异。如果说是土空也不用出来，也不用进去，通通都不用，那么这时候呀，那么空虚空和土就应该没有差异才对，无异则同， 没有任何差异，那土就是空，空就是土呀。你有土的时候不应该成挚爱才对呀，不应该成挚爱才对呀。所以说是则土出时，空何不出？那既然说是土和空是一样的，那么土出来了，那么这个相应的虚空也应该出来才对，也应该出来才对。就是你看到土出来了，应该有一块的虚空也应该出来了，这样才对。但是实际也并非是如此，也并非是如此。所以说老人就说呀，上面是说这个空不自生，下面就要破空从土出了，就是说这个空从土出来。那么假如说这个土出来后呀才有空，那么土出来的时候应该看见空跑进去了。为什么我们没看见空跑进去呢？就实际我们也看不到空跑进去，这就证明不是土挖出来之后才有的空。既然土先出来了，没看见空进去，云和虚空因土而出呀。那么为什么会说虚空是出来？它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这时候就说是前面说的这个因色而显，因色而显，就说是空虚空和这个色相都是了不可的，都是不真实的。这时候就说是就开始究竟进一步的辨析，那你这个空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它如果是自己来的，自然而然而有的，那它就是一直应该不同的。如果是假借于因缘，假借于因缘就说是要么就是要么就是别的地方生出来的，从土生出来的，要么就是它共同生出来的，要么就是自己生出来的，就是自生共生无因生。这从四个角度来说，这个虚空究竟是从哪来的？结果发现，那虚空也不是以这些因缘生出来的，也不是自然生出来的，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所以说，那么虚空是因为土挖出来之后才有的，就不成立了，就不成立了。就是虚空是因为有土挖出来才会显发出来，那这样说就不成立了。若无出处，则因空土原无异因。若土就是。若土也不出，空也不入，那就是空则土，土则空，空土混杂一道了，就他们混杂在一起了，土就是空了，空就是土了，或者是混杂在一起，糟杂在一起，它既不是土，也不是空，它混杂成另一种东西了，也有可能是这样，就是它终究是混杂一起了。既然空和土混杂一道了，以空应该经常在地之中而无出入了，就是空一直在土之中，它没有任何出也没有任何入，并不用这个把土挖掉之后再让空进去，并不是如此。那么空跟土没有出入，就不要说土出来之后空再进去了，不要说因为挖了土之后才成了空，哎，就说是你不能说挖了土之后才有了这个空呀，你不能这么说了呀。土和空，空杂的这个杂到一起，那么看见土出来之后，不看见空入，那么合杂到一起，土出来的话，空也应该出来。就是他们如果是混杂到一起，土出来的时候，空也应该跟着出来。假如土不出，空也不有，因为空也不入嘛，空也不是进来的，空也不是进到这个坑里面来的，就是这个意思。空也不有，空也不入，那么就没有空了。假如是空和土是混杂在一起的，经常在地中相处而没有出入的话，原无异因，则应该空跟土是一个体性，它们是同一体性，土就是空，空就是土，是一个体性，原无异因，无异就是同呀，无异就是同，就是没有既然没有不同，那么就是同了，没有不同就是同，则土出时，空何不出呀？那么土挖出来之后啊，这同也不对，异也不对，哎，这就是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了，就是从这个空跟土，它究竟是同一回事呢，还是不同的事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再进一步这个分析，进一步分析，这就说明土和空是同一种东西，同一体性，那么这是不对的。既然说是同一体性不对，那么说不同也不对，异就是土挖出来之后空进去了呀，他们这不就是不同的吗？不同的就是土和空是不一样的呀，不一样的那就是土挖了之后空进去了，这才是所谓的不同。那么同就是土挖进去了，土挖出来了，空跟着一块出来了，哎，这就是从两个角度这个挖土，一个角度就是土和空是同一个东西，那么土出来空也跟着出来，另一个角度就是土和空是不同的东西，土是同， 也不是不同，就不在这种思路里面，不在这种思路。就说说同说异都不对，说明这个空呀，并不是土挖出来才有的，因为土挖出来才有，才有空，是不成立的。就前面说的因色而显，这个空呀，那就到这地方呀，是其实是不成立了，不成立了。因为既不见空入，也不见空出，只看见土有出入，这就证明空和土既不同也不异，说明空不是因土而生，就是这个空不是因为这个有这个把土挖掉了才生出来的，这就是不他生了，不他生，不他生就从这地方说来。就好比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水跟波是同一体性，因为水才起了波浪，那么把这个波去掉之后，也就是把水去掉了，把水去掉也就是把波浪去掉了。假如说以水比土，用水来这个打比方是这个土啊，那么用这个波来打比方是空，那么把这个土去掉的时候呀，就应该是把空也去掉了。可是事实上把土去掉的时候不是把空也去掉了，所以说它们不是同体的，不是同体的，就是这个波和水啊，它不是同一种东西，既不是同一种东西，就应该是一个出去另一个进来才对，就是不是一体的了嘛，这就是意义。就是土出来的时候空应该进去，但是事实上呀，只看见土挖出来，看不见空进去，所以这样反复证明空不是从土生出来的，就是证明空不是从这个土的角度，不是从别的，从不是从他生出来的，不是从他生出来的。前面说的是不自生，这时候把不他生说出来了，不他生说出来了。然后紧接着说就是若因凿出，则凿出凿，则凿出空，因非出土；不因凿出，凿自出土，云何见空？这个凿就是动作呀。凿就是动作，如果是因为这个动作出来的虚空，那你这个凿呀就不应该挖这个土了，不需要挖这个土了，并不需要把这个土挖出来，你只管凿，只管凿就行了，你只管有这个动作，那空就自然而然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凿呀自然而然能出，把这个虚空生出来，那么并不用去凿子把土凿出来，不应凿出，那么既然不应凿出，凿自出土，云何见空呀？凿自出土，云何见空呀？那么既然这个空不是因为这个凿出来的，那么凿子是自己，凿子只是把这个土挖出来，那你怎么能见到这个空呢？就是你怎么能说这个空是凿出来的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假是空是由凿子凿出来的，生出来的，既然凿子出空，空就不应该从土出了，既然空是从这个凿子凿出来的，那么凿子出土，凿子把自己的这个空凿出来，把烂泥塞进去，如果真是这样，云何见空呢？怎么能够开见空呢？凿子既然出空，就不应该出土呀，既然凿子出空，就把凿子放在那，把空生出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凿子去空，去凿土呢？应该是不需要凿土就有空生出来啊。这个地方其实说的很简单，就是这么翻译出来，有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很绕，其实它就是那个动作，你觉得这个动作如果能生出空来，那你就只管做这个动作，也不用把土挖出来了，就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就是应该不需要凿土，就应该自己这个空生出来了。即使是凿子把土挖出来了，那么凿子把土挖出来之后，为什么看见空了呢？为什么土挖出来之后空才显示出来呢？那么这就和上面说的一样，说凿子出来是不对的，就是你既然说凿子出来，那就和土应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为什么土挖出来之后才能看到空呀，才能看到空呀，就是这你就说你这个空是因为凿子出来的，这么说是不对的，就是说凿子出是不对的，出与不出两边都不对，就是不管是从凿子出或者是不从凿子出都不对。上面说同体也不对，异体也不对，就是说凿子出空也不对，假如说出空就不应该用凿子挖土，不挖土凿子自己就能把空出来，哎，这就说是凿子自己能出空，这么说不对的。那么凿子不出空不对，以后也是，所以说凿和不出空都不对，那么这个土和这个空是一体不是一体也不对，所以不出空也不对，因为凿子把土挖出来之后空就显示出来了，所以两面都不对，这就证明啊，空不是凿出，这里是说破无因生，是说空并不是无因生出来的，它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就是非因缘性，不无因生呢，就说的是非自然性，既然非因缘非自然性，就证明它是如来藏，就是如来藏。 但是相声这样，对呀、啊，相声是这样，那就说明你着相了呀。你干嘛要着相嘛？就这地方就说是不要让你着相，不要让你着相，就是这个空也不是这个相声的这样吐出来之后它才有的，也不是因为吐不出来它就没有，通通都不是。你所有的这些认知都是着相，都是着相。你说它是从这个土生出来，都是着相。你说它和土是同一体型，或者说它和土是不同体型，也是着相。这地方就不是让你着相的，你为什么非要从相声去这么认识呢？你说相声它确实是土挖出来，就是空出来了，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不认不去着这个相，干嘛要着这个相？着这个相，所以说这就说明它是如来藏性，如来藏性。这个空是怎么空是什么呀？空就是如来藏性，不是别的东西。你所感知到的这一切都是如来藏性呀。这个你所看到的这个空是如来藏性，不是别的东西，不是别的东西。这就是把这个七大都摄归到如来藏性里面，摄归到如来藏性里面。就是说是你所说的这个着相吧，它都能回归到如来藏性里面去，都能回归到如来藏性里面去。如根审地，地审地观，就是你更细细的看吧，细细的在思维观察。凿从人手，随方运转，土因地移，如是虚空，银河所出，凿空虚实，不相为用，非合非合，不应虚空，无从自出。哎，这些自然而然出的，就是从这个，不能这么说。就是你再应该仔细的观察观察，这个地神就是观察观察，地就是真地啊，要明白你这个真实的道理，真实的看看这个真理在什么地方呀。凿子是人在人的手里面随方运转，就是运用呀，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随人自己的这个需要来运转。土因地移，因为这个地方用凿子去挖，土就被挖出来了，就被移动了，被移动了。如果说是虚空，因何所出？凿子在人手里面，土移动的地方，那虚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虚空凿空虚实，就是凿子和虚空是一个虚一个实。凿子有实体，虚空没有实体，虚空只是空，只是虚无缥缈，就是空无自体。那么空没有长短方圆，没有自体，所以这两样不合，不能互相为用，就是它不能合到一起，不能合到一起再把这个虚空生出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非合非合，不应虚空，无从自处。既然不是合合生出来的，这个空呀，也不是凿子和土合合生出来的，也不是凿子和空合合生出来的，都不是，就是自己生出来的。可是我们不应该说虚空自己生出来呀，虚空不是合合生，也不是自生，所以说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应无因生。凿子跟虚空亦虚亦实，不能互相作用。凿子在你手里面，尽管你随方应用，但是它不能生出虚空来。它是非出空之处，就是你凿子不会生出空来。如果凿子能生出空来，凿子自己放在那地方就能生出空来。就是虽然说非出空之处，但是呢，现在空不无呀。这个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既然说空无来处，岂不是清净本然？岂不是如来藏性嘛？就是你所认知到这个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没有地方来，没有地方来，它是无所得，它不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不是有因缘生出来的，也不是自然而然而有的，通通都不是。你所认知到的种种的知见，你说是他这么来那么来，这但凡有所来处都不对，就说是你这个这个里面都不对，就是把你这个有所得的心打掉了，哎，弃入到无所得了。弃入到无所得并不是断灭呀、啊、弃入到无所得的时候，你还是看到这个凿子凿完土之后空生出来了呀，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呀？这不正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吗？就说是这个零零明明，这个零零明明啊，不跟前面的有出土不出土都没有任何关系，都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把那个前面的种种的妄知妄见全部打消掉了。你说因缘生，说共生，说自生，说他生，都是妄知妄见，都是妄知妄见。你把这个妄知妄见通通打消掉了，通通打消掉了，依然可能看到山河大地，这不正是清净本然？这不正是如来藏性？就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空才是如来藏性。 公式来的，就是说我眼前的不要认知它，不要在这地方过多的去在那着相研究，认为它是有所的，它是怎么来的呀，它是这么来的，它是那么来的，你不管怎么去逻辑思维啊，怎么去推理啊，它都是有所的，你在这个有所得的心里面，它就不是如来藏心，就不是如来藏心。啥时候你发现，哎，它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通通都不是，都不相干，都不相干，它就是本就是归无所得的。到这个地方，你还能看到这个空，那这不就是如来藏心吗？说的是这个，说的是这个寥寥空明。所以说，既然空无来处，既然空无来处，你还能认知到虚空，这不正是清净本然吗？这不正是如来藏性吗？所以说，经过多方面的这个推敲呀，反复的推，反复的推，正面推，反面推，都不可得，就是这个空呀，也是都不可得，就证明了空大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性。你都不可得在这地方，但是还能显出来呀，还能显出空来了呀。这就是如来藏性，如来藏性就这个特点，它能显现一切外法，一切外法。所以说，若此虚空，性缘周遍，本不动摇。这个虚空的特点该是什么特点啊？是性，它的特性就是圆满周遍，圆满周遍，也不会动摇，不会随着这些生生灭灭而动摇。所以说，当知现前，地水火风，均明无大，和前面所说的地水火风这四大呀，合起来都是称之为五大，都是什么特点啊？性真圆融，它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说它的特点是究竟真实，究竟真实。这究竟真实的时候呢，遍满十方，无碍无别，皆是如来藏本无生灭，它都是什么呀？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如来藏性，如来藏性。那你的这个空是有生的吗？你不能说空这个土挖出来了，空就生出来了，都不相干，都不相干。它不在这里面，不在生里面，不能说你把这个坑填掉了，这个土空就灭掉了，也不在这里面，也不在这里面，它就没有生灭，没有生灭，没有生灭的意思是什么呀？没有生灭的意思就是你凿土的时候，这个空就出来了，你把这个空填掉了，这个土就把这个坑填掉了，土就没有了，这就是没有生灭，这就是没有生灭。所以说这地方就是个佛说法的时候跟外道说法的一点差别。外道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呀，他就说是他是这个无生灭，他虽然说无生灭就是落入到一个无生灭里面。佛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呀，无生灭并不是落入死寂一团，并不是落入一死寂一团，是一切现象都会有，但是呢这一切现象呀本自就没有生灭过，本自就没有生灭。所以说外道也说无生呀，佛也说无生，佛说的无生是生即无生，当生即不生，这是无生。外道说无生的时候就是无生，你没有生起来过，就像这个念头呀，你没有生起来过，他说这是无生，这是无生，这就是差别。所以说这里呢就开出来，虚空在天地之间是圆满周遍的，空无欠缺。你看这个天地之间哪有地方没有虚空呀？虚空是本无动摇的，虚空哪会动摇之相呀？因为虚空无有东西，所以它不动摇。假如有东西啊，你就不能称之为虚空了。假如你有东西就不能称之为虚空了。比如装埋了水的瓶子不能动摇，这个四大地水火风都说了如来藏妙真如性，到这个空的时候也说了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哎呀，这时候应该明白，这时候应该明白，头上显悟，悟上真，就是禅宗说的这个话，一切头上都是如来法王身，都是法王身，都是法王身，那你还怎么作意，怎么分别，怎么去拣择，怎么去取舍，没有你拣择分别取舍的余地，也没有你堕轮回的余地，还不能住着，也不能住着，应该更进一步裂破虚空呀，就把这个如来藏呀也应该一脚踢翻，也应该一脚踢翻，踏破毗卢顶上去，这是毗卢真大佛呀，这就是如来藏，就是毗卢真大佛呀，要在这个毗卢真大佛的这个顶上而行，就是你一脚要把这个踹翻，你不能在这地方一直认为，哎，这个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一切的圆满周遍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到这地方呀，到这地方还应该更应该向上一着，更应该向上一着，不应该落在这地方。所以说到这地方说是虚空本无动摇，当然本无动摇，如来藏性也是一样，本无生灭，是呀，本无生灭，如来藏性，到这地方你就应该更把它打破，说什么生灭，说什么不生灭，该说它生灭的时候就说生灭，该说不生灭的时候就说不生灭。所以释迦佛在地方是刚开始说什么呀，说苦集灭道，说小乘法，说小乘法，说因缘和合而生的时候就说因缘和合而生，说它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的时候就说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如果这是只是落在这地方，一切都是无生的嘛，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一切都是如来藏性，那值什么该始觉，这个如来藏值什么该始觉呀，就不值钱了，不值钱了， 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在这地方说呀，虚空呀本无动摇，虚空哪会有动摇相呀？因为虚空你没有东西，所以它不会动摇，不会动摇。假如说有东西，就不能称之为虚空了。假如装满了水的瓶子不能动摇，假如有点空，水就会在里面晃荡晃荡。所以说半瓶子水晃荡，一瓶子水它就不响，它就不动摇，因为它遍满无余欠缺，就是这个虚空呀，它是遍满十方无余欠缺的。你在这地方挖一丈土，挖一尺土，出一尺空，那么你挖一丈土，出一丈空，你挖多深出多深。挖多深出多深，这不就说明空无无空，虚空性缘周遍嘛，虚空性缘周遍。所以说是它遍满无欠无余的，它不动摇。现前的地水火风呀，就是前面说的这个地大火大水大四这个风大，这四大和现在合起来的空大合起来都是五大，这就是五大性真圆融，都是如来藏性，真实不虚，这都是究竟真实的，究竟真实的无欠无余，周遍法界，互不妨碍，融合一体，不只是地水火风互不妨碍，空也互不妨碍，合在一道，就说是因为合之故，所以能成外物，不合之故就不能成外物，所以说性真圆融，这个五大彼此无有妨碍。但是呢，非得这个五大下面这两大也是一样，都是如来藏性，本无生灭。就是前面说到这个四颗虚妄的时候呀，都是把这个你的这个妄想心打掉，妄想心打掉。我们的所有的认知，无非就是学佛的时候呀，那些所有的认知都在那里面呢，都在四颗虚妄里面框着呢。就是从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你的认识就逃不过这里面，逃不过这里面。你所认知的那些东西都没有逃离过这里面。但是呢，你就发现人家佛在那地方一说的时候，发现，哎呀，你的那些认知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你怎么去认知？你的认知大破了天，都是虚妄的，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不真实的。哎，说到这地方没有信心了，把这个妄心也打死，死透了，死透了，一点心都不动了，一点心都不起了。到这时候再回过头来跟你说，不光是这个是虚妄的，你还要看到另一面，还要看到什么里面？这是七大是本真的，这地水火风空风石，这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你应该看到另一面。你怎么你一说这个死寂一团的时候，你认为它是落入断灭了？并不是，并不是。所以说是把妄的破掉，才能把真的凸显出来。你如果没有把妄的破掉，你怎么凸显出来真呀？那个真呀，你就给你点死，你都显不出来。就说是老人在这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之性。你如果真不用功，不用功到那个地方，不把自己逼捋，用这个咒语把这个妄念隔绝了，不光把妄念隔绝了，用这个咒语咒到这个能念之心和所念之中意识脱落，到这地方根尘脱落，虚空粉碎，大地平成，连一个念头都没有，一个念头都没有。到这地方都妄念不行了呀，都哪有妄念啊？都妄念不行了，妄念不行的时候并不断灭，这时候才是真显示出来了，真是什么呀？了了分明，了了分明，肯定是这样。如果不是说是把不是用功用到这个程度，不是说是把那个妄心死透了，那真怎么显出来？真显不出来。你就不要说是我们用功的方法，就其他法门用功的方法，他即使用别的方法也是如此，即使用别的方法也是如此。你不要以为那个直指的时候就说是直指的时候没有把那个妄心死透，直指的时候那是一切都是成真的了呀，都是成真的了。从前真是妄，从前这个真心啊，遭作饶揉成这个妄之妄解了，妄之妄解了。这时候呢，从前真是妄，而今妄皆真。现在一回头转脑，这些都是真的了，都是真的，就是没有妄了呀。这不就是妄心死透了吗？这不就是妄心死透了吗？所以说是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是这样，都是把妄心死透，都是把妄心死透。妄心死透了，真心才能凸显出来。就是说到这个七大的时候，就是前面四颗说来了，哎，那些都是妄心死透了，妄心死透，这时候再给你指出来，这一切都是真的，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本无生灭，都是本无生灭。所以说这不光是这五大，和后面的这个根啊、识啊，这些都是一样，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本无生灭。那么既然本来是不生不灭的，那么我们无明妄动之故，这个如来藏就变成了阿赖耶识。就是这个阿赖耶识什么呀？阿赖耶识就是生灭和不生灭的合合，或者是真明妄的合合。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无明妄动呀，把我们的灵明真空变成了白空， 变成了来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绝明空昧。本来是妙绝，本来是妙绝，但是妙绝呢升起来了无明，这个无明妄动的原因就是真如不受自信啊，不受这个妙绝啊，他就开始妄动，由这个妄动把这个妙绝变成了妄绝，或者是把这个灵明真空变成了白空。白空就是空无一物，死寂一团，死寂一团，这个绝明这个空呀，这就变成空了，就变成白空了。那么所谓的这个空里面就是魅惑不清，昏暗昏沉，昏暗昏沉，这就是绝明空昧。到后面这个所谓的世界就轮回，这样就起来了，这就起来了。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呀，就变成了阿赖耶识，就是因为有无明的原因，就是说是开始妄动了，或者是开始着相了，又开始着相，就是变成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了。所以我们常说呀，我们常说就是转识成智呀，转这个第八识阿赖耶识为什么呀？转为大圆净智，大圆净智是不再妄动了，或者是不再不明白了，不再不明不迷惑了，不迷惑了，就是根本上不迷惑了，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的、虚假的了。哎，这就是如来藏阿赖耶识已经转成大圆净智了。不光转成大圆净智，但是呢，有时候还有这个还会这个糊涂呀，有时候还会去着相呀，这就是。这就是余习，把这个余习也要拽过来才行，余习也要拽。所以说是这个如来藏就变成了阿赖耶识，就是因为无明妄动的原因。那么阿赖耶识呢，就是生灭合在里面了，就是生灭和不生灭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说是有生灭，冤枉受苦，本来是没有生灭的如来藏性，因为无明不觉就变成了阿赖耶识，就是因为糊涂，就是不明白了。就是好多人在这个如来藏和阿赖耶识，就是尤其是学教理的，就是尤其是这个学唯识的呀，对这些啊，他就是争论很多，有时候说他是一个，有时候说他是不同的，有时候说他是同一个，有时候说他是不同的，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就说是这样，这些纷争太多了。就是我们不是学教理的，我们说的很简单，就是你这个如来藏心呀，这老人在这地方说的很简单，就是这阿赖耶识就是生灭和不生灭的合，你也不能到后面就老人会说了，其实这个阿赖耶识呀，阿赖耶识和如来藏呀也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差别，就说是回头转脑，在这地方一回头转脑呀，他就相当于一个喝醉了的酒突然清醒过来了，这就是如来藏。你如果啥时候又喝醉了，把这个无明的这个酒喝上了，哎，这就糊涂了，糊涂了就变成了阿赖耶识。就是你不能说他是一个，也不能说他是不是一个，都不在这种思路里面。就是你在教下的时候才要苦苦去追寻，你如果真用功的时候就来不及在这地方分辨这些。所以我们那个禅宗里面那个禅师呀，就是玄沙师辈禅师，他有一个偈子，就说是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来认识神，无明皆赖生死本，痴人坏作本来人。痴人就是愚痴的这个阿赖耶识，坏作本来人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呀，其实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我们这个有时候尊下说的时候就说的很简练，不同那种教下的那种思辨的角度来说，不同那些教下的，就是他能给你把这个妄想颠倒打掉呀，就把你的妄想颠倒打掉。你如果纠缠在什么地方啊，他就给你把这个纠缠呀割裂开来。所以我们这个就有生灭了，就是说是因为有了无明妄动呀，就有了这个生灭。无明它就有了一种趋势，就是原型，它能造作，无明原形，形原识，有了这个造作就开始有了认识了。你要有认识呀，你就开始有思想，哎，有认识了，有了认识就要有所认识的东西，就是无明原形，形原识，识原名色，名色就是所认识的东西，名色原六入，六入原处，处原，这就是十二因缘就这么生出来的，一直到这个生老病死，老死，就是都是有无明的原因。所以说我们现在有生有灭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无明，就是不因为不明白呀、啊、这还要再说一遍，就是因为不明白你才认为有生有灭，如果真明白了哪有生灭呀、啊、本无生灭，没有生灭，就是因为不明白才认为这地方生出来了，那地方又灭掉了，这都是着相了呀，这都是着相了。所以说是冤枉受苦，本来就没有生灭的如来藏性，因为不明妙觉，无明妙觉就变成了阿赖耶识。阿乃，汝心昏迷，不悟四大圆如来藏，当观虚空，虚空为初， 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入，就是虚空我们和我们的这个星空呀、啊、相差不多，和地水火风这个比起来呢，地水火风有动摇，有来去，有相，有生灭，而空不太容易理解，因为虚空来比较呢，虚空和我们的这个性呀、啊，和我们的这个本性呀、啊。它非常接近，所以说用虚空来比较，这就容易懂。因为着在色相上呢，在色相所转，为色相所转，所以心就昏昧了呀。就是你被这些外面的种种境界所转了去了，所转了去，被外面的哪些境界啊？被这些外面的这个有来去、有动摇、有相、有生灭，被这些东西转了去了，被这些东西转了去了，这就是无明，这就是不明白，不明白。所以说是我们老是说无明，说无明，哪有那么远呀？你这时候不明白就是无明，你这时候着到这个相上了，这不就是不明白，这就不就是无明吗？还要上什么地方去找一个无明呀？并不说是有一个无明，哎，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很微细的东西，那个东西叫无明，因为有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才认为有生有灭，才有我们着相，并不是如此，而是说你现在就当下，你如果是着相了，不明白了，这就是无明，这就是无明。所以说，虚空和我们的性啊、性空呀、啊、是非常接近的，用虚空来比较呢，就比较容易懂，因为着在色相上，为色相所转，所以就昏昧了，迷在物质上了，被这个外面的世界所牵转了、迁移了，把物质当作是实有的，追逐物质。于是就不认识真心了，就是随着这个外境跑了，随着这个外境跑了，当然是不认识真心了。这就说是不认识，那不就是糊涂吗？只识得外境，跟着妄想跑，造业受报，所以有了六道轮回，叫做昏迷。因为你心空、心昏之故，就见不到真心了。因为你心迷之故，所以真的假的就分辨不出来。就说是你在这地方迷惑了，你在这地方迷惑了。其实我们在这地方学了这么多呀，把老人的都学了，也打坐修行了，怎么会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都知道，这些都是虚妄相，都是虚妄相。但是呢，就是做不到，做不到什么呀？做不到不随他转，做不到不随他转。这就说是，其实真实的你已经知道了，真实的没有任何相貌，没有任何相貌，这些所认知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相。既然已经认知到这个了，那么干嘛还要去随他转？随他转就说是，你发现随他转了，就别随他转。这就是后面的修行。这就是后面的学习，也就是这就是后面关照，也就是这样。你发现随他转了，别随他转，别随他转。为什么呀？因为你已经知道真的了呀，知道这，因为知道真的了，所以才不随假的转呀。你如果没有知道真的，怎么会知道？怎么会让你去不随这些转呢？你没有知道真的，怎么会愿意去不随这些假的转呢？就必然是如此。所以说，肯定是知道真的了，才会不随那些假的转，不随那些假的。所以说，你心昏之故就见不到真心，就不知道真心是什么，只看到假象，只看到假象。不悟四大原如来藏，地水火风这四大呢，本来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心。这个地水火风不是别样的东西，就是你的本来面目，真如佛性。前面讲了性色真空，性空真色，紧接着下来说是性火真空，性空真火。哎，这个性火真空，性空真火，这个老人的那个老人秃鼻的时候，有一个那个道生法师写的那个偈子，最后一句就是，这个寂静四大风塞是什么？这个是有做魔身的，有做魔身的，就是到这时候已经死掉了，应该怎么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办呢？然后他就说了一句，性火真空，烧尽世间是非相。烧，然后这一句就说是他写了一个偈子啊，就说是这个秃鼻的时候，老人秃鼻的时候，他有这么一句，有这么一句，就是引用了这个性火真空，引用了这个性，就是因为一切都是空，真空无相，无形无相的东西就是真实的，有形有相的东西就是虚妄，虚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在佛菩萨份上呢，就是非真非亦非假。哎，我们在这地方认为有真有假，这还是这个单摆汉，这还是单摆汉，就是有认为这边是真的，那边是假的，我们还在这用功， 这还在这修道，就是这是我们的路头，这是我们的路头。但是呢，在佛菩萨份上呀，你就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假。他那地方真假都了不可得，真也不可得，假也了不可得。假就是真，真就是假，因为一切都是真心的妙用。这是佛菩萨的见解，他不执着在这个上面，他不执着在真上面，也不执着在假上面。就是这个真和假呀，都消融掉了，消融掉了。就是真和假，其实就是我们的妄知妄见，妄知妄见。我们有这个妄知妄见。我们在这地方要求真呀，我们在这地方要排，我们这地方要把假灭掉呀，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这是我们的妄知妄见，在人家的份上呀，没有这些是非分别，没有这么多事儿，没有这么多事，也没有说是真心假，这个虚假不实的这种见解，通通都没有，就是真假的这种啊，已经消融掉了，已经消融掉了。就是他不执着在这个上面，不看到有这些东西，就像我们见云显出来的这个假象，就像狮子老虎都是可以显的，但是呢知道这是云而不是狮子老虎，所以真就是假，假就是真，根本没有东西，所以说不粘着。在众生份上呢，要分真分假，就我们份上呢，要明白什么是真的，就是那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那就是真实的，那绝对是真实的，那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但是呢，你不能随着这些妄想颠倒去跑，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要把真假分清楚，认假迷真，这就随着轮回走了。所以说讲了明白之后呀，你就不要迷于真实了，不要把这个真迷掉了，认假就会迷到真里面，就你随这个外境走的时候，已经把真心迷掉了，已经把真心迷掉了。所以禅宗说呀，片刻不在如同死人呀，就是那个猜话头的时候呀，一片刻不在这个话头上，你就已经死过了。为什么呀？已经把真心，把这个活的这个心啊，已经迷失掉了，迷失掉了。因为你不识的这个故啊，因为你不识的原因，不知道四大本来是周遍法界，圆融无碍，能生一切法，起一切用。尽管生一切法，起一切用，都是自己的本体，不是别物。不要执着在这个相上而忘记了本体。本来地水火风就是自己，因为不认识的原因呢，就认到假相上去了，忘记了真体。比如说云现到狮子相了，哎，我们就着到这个狮子相了，开始分这个狮子相，狮子相这个威猛呀，或者是种种的，这样就随着这个跑了，就开狮子去了，就忘记了云，其实它只不过是一团云而已。所以说这就是错误的认知，我们人错就错在这一点，相是有的，并不是没有，就这些生生灭灭的相呀，当然有，这些挖土出空的这些相也有，世间的是非相通通都有，通通都有，这一切怎么会没有呢？生灭相、轮回相都会有，涅槃相、解脱相也会有，都会有的，并不是没有。但是呢，不能着在这里面，这有什么好着的？就是它就是错的错一点，错就错在这一点上，就说是错就错在执着在这个上，执着在这个上。所以说相是有的，并不是没有。相是有的，并不是没有。如果因为修法的原因呢，把相消掉了，一切都不要，取消，离开了这个相，真的也就没有了。就是你如果把这一切啊，通通压服掉，通通断灭掉，那么真也自然而然没有了。就像水起了波浪，如果把波浪都取消掉了，水也就没有了。水体没了，所以我们要透过空呀，不要执着它。明白这个镜像啊，就是真心的显现，就是真心像。就是真心，相是随缘起作用而已。真心宝贵就宝贵的它能够随缘应用，随缘起作用。就真心宝贵的，宝贵的什么呀？它虽然无形无相，虽然无形无相，但是呢，可以随缘显现，显现任何相，显现任何相，这就是真心。就像云一样，它本来无相，它可以变成狮子、老虎等等形象。所以你要识得真心之后呀，就妙运无边了。你不识得真心呢，执着就有相，就挚爱了。挚爱了，就在这地方呀，不通透，不通透，不通透的另一个意思就是禅宗里面说的光不透脱，这就是用功的人呀，他用到后面的一段时间，他就老觉得这个有点挚爱，老觉得有点挚爱，就是隐隐中隐隐的隐隐约约的心中好像似有一物，这一物呢，有可能也可以说是佛性，也可以说是别的东西，反正就是他觉得有一个东西，他隐隐约约，有时候自己不觉得，觉得自己很洒脱，但是呢，他多多少少都会体露出来，都会显露出来，这就是光不透脱，光不透脱。 这就有挚爱了呀。所以说死在相上那就坏了，就会造业受报，随业轮转，哎，不能自主。所以说你昏迷的缘故呢，就不认识这个四大本事如来藏心呀。下面就用虚空来比喻，因为虚空是空相，没有东西与空性空接近，但这个虚空是白空，明白不灵，性空是灵明真空，虚空就区别就这么大。就是这地方我们说的这个地水火风空跟实的这个空，就说的是虚空，说的是白空。那么灵明真空是什么呢？灵明真空是有之呀，不光是空的一面，还有什么？还有一面，还有明的一面，或者说还有了了分明的一面，就说的这个意思，就是镜子照物一样，影子是有的，但是呢镜子没有觉知，但是我们人呢像镜子一样能够照物，但是有觉知，区别就是这么一点，就是一个是白空，一个是真空，一个是真空。灵明真空呢就是觉性，而虚空呢是白空，是有相的。什么相呢？空就是爱相，比如说太阳出来了，我们看见光明，如果阴雨天乌云一遮，太阳没了，天就昏暗了，就是或者是说空就是空相，它有一个空荡荡的样貌，有这样一个样貌在，这就是白空。太阳没了，天就昏暗了，到了夜里太阳一落，月亮没升起来，电灯没开，还是埋黑，这就是昏相昏昧相。不要执着在这个虚空，因为它是白空，我们要晓得灵明真空和地水火风四大比较，因为这个空相没东西，不容易理解，所以用虚空来做比方。你看虚空有出有入嘛，也是有，也就是有生有灭嘛，虚空它是没有生灭的。与天齐寿嘛，齐天大圣就是与天齐寿嘛，与天齐寿，天就是没有生灭，没有寿命嘛，就这个意思。所以虚空没出没入，没生没灭，它是它是有出入还是没有出入呢？就是非出非入，虚空是非出非入的呢，还是有出有入的呢？这两面相比，有出有入还是不出不入呢？说有出入不对，说不出入也不对，因为不出入还是有个不出入在啊。我们这个灵明真心是清净本然，本来如此，既没有出入也没有不出入，就有出入是和合相，就是因缘，无出入就是非和合相，就是自然，所以说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非因缘非自然的原因呢，所以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就用虚空做比方，就是空大是用虚空做的比方。虚空是本不动摇，没有生灭，没有生灭也没有灭，所以容易理解。我们的如来藏性也是这样，地水火风也是这样，也是没有出入的。地水火风呢就是随现随缘显现种种相而已。所以灵敏真空是什么呢？灵敏真空就是有知。哎，这个都贴上了，这个都贴上了，都能看到刘涛师兄。所以说地水火风呀都是这个的现象啊，都是随缘而显现的，就像云一样，因为起了风了，风一吹它就变成不同的形象了。假如我们不能够随缘，那么这就死了，没有用场了，就是你死到一处了，死到一处不通达了，不能称之为宝贝。所以我们的真如佛性啊是个宝贝，是摩尼宝，能生外法，所以它能生能随缘起相，这叫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就虽然起种种相貌，但是呢真心丝毫没有任何变异，虽然真心永远不会变异呢，但是它能显现种种相，这就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尽管你随缘，尽管你现一切相，山河大地草木丛林男女老少都是你显的，但是呢你这个性体是不变的，所以亘古亘今都是不变，还是如此。虽然不变，但是呢它能起种种的妙用，它能现种种的形。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它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妙用，是阿弥陀佛的净愿，加上我们这个清净众生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发愿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清净众生才能得生，心地龌龊的众生能得生得了吗？生不了，因为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净相。假如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呀，心都清净了，心量都空了，这个相就空了，就拽了，心量不空，相就不空。心量龌龊，现的境界也是龌龊，就是秽土，就是我们的秽心所显。所以说心即是土，土即是心，假如说心清净了，当下就是净土，并不是要死了之后才生净土，所以叫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上面就是用虚空来比方，说是说空大，说空大。下面就说到汝全不知如来藏性，如来藏中性觉真空。前面不是说的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嘛，这地方说的是性觉真空，其实就是和前面一模一样的格式，但是呢他就为了稍微有点区分，就本来应该说是性空真空，性空真空，这样的话他就没办法说出来了， 所以这地方就用性觉真空，性空真觉，这个觉呀、啊、就是空的意思，就是空的意思，就是说清净本来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个句子和前面的四大的句式是一模一样的，你完全不理解这个灵明觉性是真空性，它既没有形象，也不是个事物，它是真空性的，就说是在这个地方呀，你这个空呀，它就是真正的觉，真正的觉就是空的，就是真正的空，这没有差异，所以说性觉真空，性空真觉。刚才讲过了，真空和白空是有区别的，这个白空呀，就是灵明白不灵。灵明真空呢，就是灵明的，这个觉性啊是灵明的，所以它是真性空，真空性，这个真空性啊才是真觉性，它既不是白空性，也不是相，这个真觉性啊就是真空，因为是真空的原因呢，所以说是才能生出种种的法，如果不是真空呢，就有了形象，有了形象就成了固定的，固定之后就不能生别的相了，它没有形象。所以说只是灵敏，只是灵敏，所以叫做性觉真空。这个真正的大觉啊，这个真正的知觉就是我们的湛知本性，这是我们的本觉。这个本觉呢，它就是本自空寂的，所以说是这个本体就是真空。所以不是我们的妄知妄觉的这个妄觉是有东西的，是对象生起来的，就是我们对着这个象生起来的种种的见闻觉知，这都是妄知妄觉，都是妄知妄觉。这个性觉呢，它是本性灵明，是个真空，心空正觉，所以这个真性啊就是空，并不是个事物，也不是有形象，这样的空性才是我们真正的觉体。就真正的觉体，它是有样貌的，是什么样貌呀？它就是空的样貌，空的样貌。就是清净本来周遍法界，尽管生一切相，尽管起一切用，而不变也不污染，它。所以它是清净的，本来就是本来如此的意思，本来如此，法尔如是，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生，所以叫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表示呀，它不同于坏妄的知觉，因为坏妄的知觉总归是从色相对立而有的，我们的根尘相对，根尘相对就有了认知，有了认识，这些认识呀都是坏妄，都是妄知妄觉，根尘相缘，依于根尘这个缘，依于根尘相对的这个缘故，所以才有了知觉。那么这个知觉呢，就是坏妄。而现在的这个觉不是相对而有的，就是这个真觉呀，并不是相对而有的，是灵明真空，不依赖于任何因缘，也不是自然而然，都不是如此。所以说没有东西，因为灵明真空之故，它才能起种种的妙用，能显一切大行，一切行周遍法界。所以这个空大呀，这个真空跟上面说的地水火风四大互不相爱，互相互摄互融一样，都是空，都是周遍法界，都是周遍法界。这个是不是就说完了？后面是不是还有？哎，随众生心应所之量，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呢，就是说的是随着众生的心量，或者广大或者狭小，你所知道的或大或小是众生的心量，是龌龊的烦恼的，那么所现的世界也是龌龊的烦恼的。假如众生的心量都清净了，那么马上就转了，马上就转了。六祖坛经就说呀，那么我问问诸人，把西方极乐世界移到你诸人面前来好吗？然后那些人说好呀好呀，想的其实是六祖大师要变其法，要显神通了，把西方极乐世界移到诸人面前，其实是不相干的，是因为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就是要你回心转意，回头转脑，就是要你回头转脑，不要随这些外相跑，不要随这些外相跑，心自然而然清净，心自然而然清净，自然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不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现前嘛？所以就是要你转心，你的心不要污染，不要着相，你的心只要清净，心一清净之后，这个世界立马就变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污秽不堪的，但是呢，诸佛菩萨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和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相好庄严，就是因为心有种种差别，这就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众生的心量有不同，这个世界马上就变了。所以我们上面说呀，佛菩萨开这个世界跟我们所见的就是不同，菩萨开到的是七宝所成，佛开这个世界呢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不可思议呢就是佛开起来尽是净空，是真空的，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而菩萨开起来呢是七宝，众生开起来都是沙土，我们看到的这都是这个山河大地，这种种的都是沙土，罗开开起来呢，这就是空，是空。 所以说是随着众生的心量而有不同，所见不同。佛看起来呢，就是真不可思议。哎，这个说了吧，真不可思议呢，是说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哎，就是因为众生的业力不容思议，在这地方呢，随着众生的业力流转，大家有不同的业啊，也有共同的业，因为共业和别业的这种差别，才会改现不同的种种的境界，或者改得不同的果报，这都是众生的业力不同。就是这个业不是别业，这个业力是别业，是别业妄见。同分妄见呢，就是共业，就是大家共同的共有的这种业力，这就是共业。如果是只是仅对于个人，那就是这就是所谓的别业。所以说一类人一类同分妄见是共业，一类人相同呢，这就是同分妄见，就是大家都是这样，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山，都能看到这个山，但是呢。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山，这就是共业，这就是共业。但是呢，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又不一样。比如说我眼睛近视，他的眼睛没有近视，我看到的和他看到的形象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别业，这就是别业。所以说，这就是一类人相同的，那就是同类别，叫同分别业。同分这个业障呢，这一类业就是共业。所以我们人看起来这个世界都是沙土，就是大家都是在这个业力因缘里面，不是七宝。那么佛菩萨呢，看起来都是七宝，这个大地和人佛菩萨看起来不同，所以看的水也不同。我们看起来是水，但是呢天人看起来是琉璃，龙鱼看起来是宅窟，就是这是他的住宅。恶鬼地狱看起来呢，他就是大火。看火呢，看火象也不一样，看水也不一样，看到空呢，空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空呢是白空，着在空上去了啊。佛看到这个是没有什么白空不白空，就是灵明真空，灵明真空。所以说妙性如此，就是因为随众生心应所致，两众生的心有种种的差别，心有种种差别，所以认知有种种差别，改的果报也有种种差别。所以一切见不同呀，都是根据各类神的众生的心量不同而有的。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修这个心，而不是修这个外表。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心就是什么呀，心就是见，就是知见或者是认知。你那个知见不对，你那个知见就是凡夫的知见，那必然改的知见，那就改的诸佛菩萨的果报，就是这样。就是只是知见的差别，这个知见就是心，就是心。所以说并不是修外表，是修心呢。不管就是念佛也好，参禅也好，修密也好，都是转化我们的这个心呀，都是转这个心。所以念佛就是用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来把这个妄心打消掉，让不要随这些妄念跑，把我们的这个妄心转过来，由凡夫心呢转成佛心呢，当下就是净土。参禅呢也是这样，因为这个疫情起来的时候呀，是妄念不现行了，就是疫情一笼罩呀，把所有的妄知妄结通通都截断了。那么时间因缘到来的时候呀，破的一声铜底脱落，就是把这个疫情打破了，破破了，这就是所谓的破参，见到了本来面目，那么就是见到了这个清净本然，就是认识到这个真实的了，认识到这个真实究竟面目了。修密宗呢也是如此，修到这个三密加持，仗佛力加持，比禅宗呢和密净土宗就更容易成就一些。就是密宗的这个方便呀，密宗是因为有这个密力加持，有这个佛力加持，就是有这个咒语啊，手印啊，这样呢它就功用更容易凸显出来，就更容易一点。但是呢这地方也是因为知见，就众生的知见不同呢，同样是修密，有些人呢他就是容易心量转化过来，有些人呢他也不容易，因为他那个知见没有转化过来。这个知见呀，就是对于修行中心的来说，就是如果打三五百做五六百做这个知见还转不过来啊，那不知道这个千个过了，这个执念可能就没啥用了，没啥用了，就再打下去也没啥用了，就只能是这样。就是到这个地方就是无可奈何了，那你就算了，这一生再自己再怎么愿意用功，你就去多用功，不要这个开悟见性呀，明心见性这些事呀，就好像不相干了，就是悟道的事呀，就再不要多考虑了，就多用功吧，多用功就是这个意思。大家都是一样，其实都是一样，都应该多用功。就不用功呀，你怎么才能知道这个世间因缘到来啊？也不能在那坐吃等死。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密宗呀，是相对而言会容易一点。这个还说不完，怎么办呢？ 时间到了，说不白了，说不白了，说不完那就
说不完，
说不
着急，
说不
着
急。
你下次还接着你来吧，他不一定能回来呢。
那好吧，那好吧，那好吧，那好，今天就先说到这儿。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我先下麦。
好的，谢谢刘师兄。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有问题这时候可以打出来，那个刘西峰师兄交流啊。我们先等上几秒钟。如果大家没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啊。谢谢刘西峰师兄啊，师兄们晚安。